好，我们现在请大家打开马可福音第十一章。马可福音第十一章，从这章开始就是我们的主受难周的最后日子，就是最后的一周，受难周。那这一章呢，包括很多内容，主骑着驴进耶路撒冷，受到群众的欢迎、称颂。接下来，主怎么洁净圣殿？主呢？接下来一直到十二章，我们看到主面对着法利赛人、撒都该人、律法师、民间的长老，一次一次的问难，但是耶稣都能够得胜，他是驳倒了这一切。他们巧言的盘问主耶稣，一次次都能够战胜。那今天的圣经呢，重点呢，我想呢，对于我们的教训就是谦顺、圣洁和主用。我们怎么样做时代的小驴驹，让耶稣能够骑得上的那个驴驹？整个这一章就是怎么合用，因为主要用这个驴驹，主要用它。这个驴驹就代表神要拣选的人，让我们通过这一章能够知道我们应该怎么样合主用，就是谦顺圣洁，是最主要的意思。谦顺圣洁合主用。同时呢，在这一章里，那当然都给我们看到主耶稣他是怎么样的面对十字架，怎么样勇敢的在他最后的一个阶段。主的思想也是相当复杂，主的思想和感情，因为他面对着他就要为人类、为我们的罪而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主是怎样勇敢的、坚定的遵行神的旨意。整个这一周，每一章、每一件事的发生，我们都可以看到我们的主他还是这样的镇定、沉着，而且勇敢的、坚定的遵行神的旨意，做成神的功。在最后的时候，他做成了一些他要做的。所以这个实在是我们叫我们学习效法，而不是慌里慌张。主最后进耶路撒冷，我想啊，这一章啊，开头的时候我们要看一下他这个背景，每一件事发生他都有他的背景。我们请看一下约翰福音十一章，主耶稣啊，最后一周他就要进耶路撒冷，这个时候是什么环境，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约翰福音十一章53节，十一章的53节，也就是说耶稣要骑驴进耶路撒冷啊，要受到群众的欢迎，但是也受到了法利赛人的恼怒，想法子要杀害他，要苦害他。是什么背景呢？就是耶稣叫拉撒路复活以后，在这件事发生以后，53节说，从那日起他们就商议要杀耶稣。从哪日起？就是拉撒路复活了，法利赛人更加憎恶，因为主行了这么大的神迹，整个震动了当时的犹太。所以法利赛人、公会的人，他们认为他们的权威地位都受到震动、受到威胁，他们要杀。还有接下来就是57节，那时祭司长和法利赛人早已吩咐说，若有人知道耶稣在哪里，就要报名好去拿他。这两节还有12章，大家看9节到12节，12章9节到12节，这个是在约翰福音形容耶稣进耶路撒冷。我们知道这个背景是什么呢？就是12节，先看9节吧。有许多犹太人知道耶稣在那里，就来了，不但是为耶稣的缘故，也是要看他从死里复活的拉撒路。甚至犹太人也有信耶稣的，祭司当中都有信耶稣的，所以当时耶稣叫拉撒路复活，这震动相当大，所以许多人都来看，不但要看耶稣为耶稣的缘故，而且要看他从死里复活的这个拉撒路。但是第10节，但祭司长商议连拉撒路也要什么，要把他杀了。你看祭司长恼怒到什么程度，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叫我们敢不敢进耶路撒冷？还要面对，都要把连拉撒路都要杀，因为好些犹太人为拉撒路的缘故回去信仰耶稣。这就是现在耶稣要进耶路撒冷的一个背景。还有就是12节，第二天有许多上来过节的人听见耶稣将到耶路撒冷，那么后来就是大家欢迎耶稣吧。这件事也是应验经常的话，那所以我们现在就开始马可福音第11章，那就告诉我们说，耶稣啊，趁着 一下，我们来看一下撒迦利亚书第九章九到十节。耶稣进耶路撒冷，骑着驴驹进耶路撒冷，这件事首先是应验经常的话，先知的话。耶稣的每一个行动，在世界上的，他在人生当中，在地上的每一件事都应验先知的话，旧约先知的一切预言啊，所以这件事也是如此。还有一点，这个背景里就告诉我们说，耶稣趁着什么时候，就这个时候，就是大家就要来过逾越节，逾越节快到了，所以刚才我们念的是二节，第二节有许多上来过节的人都来过节，就好比五旬节，我们看使徒行传第二章就看见了，五旬节的时候到了，许多人都来过节，所以这个时候呢，结果呢，门徒们他们聚在一起，圣灵就带来教训来，也是一个节，五旬节是一个大节，逾越节也是一个大节。许多的犹太人都上来了，因为这些犹太我们知道他们是分散在各个地方，像使徒行传第二章所讲的一样，十五个国家地区，可能还不止呢，许多地方的犹太人他们到了节期一定回耶路撒冷来敬拜神，当然有些可能都是流于形式了，但他们都来，那耶稣呢也就趁着这个机会骑驴进耶路撒冷，公开的向人们宣告他是那一位公义的王，和平的王，奉差遣要来的王，向这些人宣告。而这个时候是人们要杀他，人们要害他，要杀死他，但耶稣公开的出来。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一节到十一节是第一段，一到十一节就是啊，牵驴驹为主用。因为以前我们不大注重啊，这一章啊不但是说这个小驴驹是被耶稣所用，我们看这两个门徒实实在在是啊，如同驴驹一样，这样的合用，耶稣和两个门徒，圣经没有告诉我们是谁，耶稣常常两个两个打发。我们知道在别的福音，可能是约翰福音也讲到，耶稣曾经打发两个门徒最后预备晚餐，也是两个，那个时候提到了是约翰和彼得，这次没有提，我们也不用去猜，起码耶稣打发是两个门徒同心合意来完成主的托付。什么托付？就去牵驴驹。耶稣要用这个驴驹，也必须有人顺服耶稣的旨意，照着耶稣的吩咐去牵来，让耶稣骑上。这个牵驴驹也是很重要的，也是很重要的。我们现在看一下十一章的第一节开始，耶稣和门徒将近耶路撒冷，到了伯法其和伯大尼，在橄榄山那里，耶稣差遣两个门徒吩咐他们的地点就是在橄榄山，耶路撒冷对面。就是伯法其和伯大尼的那个地方，橄榄山，橄榄山这个地方啊很重要。我们知道马太福音二十四章，耶稣在宣告这个主来之前的所有的预言的这个预兆的时候，也是在橄榄山。橄榄山重要的最后的主耶稣的预言也是在橄榄山。耶稣吩咐两个门徒去牵小驴驹，地点在哪里？橄榄山。橄榄山呢、啊？橄榄就是榨油祷告的地方。耶稣是经常来橄榄山，在橄榄园里面榨油祷告，所以在那里我们看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底下就是给我们看到耶稣预先来吩咐门徒的话，就说明耶稣真正奇妙的安排，预先耶稣都知道一切，告诉他们，结果果然就是如此。所以今天作为两个门徒，就是你我，我们要完全顺服神的旨意，神的安排，地点具体的事情都要照着耶稣的方法去做，那你必定会看见这个小驴驹就能够牵来，就能够牵来。耶稣怎么说？对他们说，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很具体，对面的村子，你不要往左边右边后面，你要往哪里？对面的村子去。一进去呢，就看见有一匹驴驹拴在那里，清楚极了，你一进去你就看见了，这很明显。我们就是这驴驹就是小驴，小驴就等于是生下来没有多久，它还不会干活呢，所以这里说是从来没有骑过的。本来我这句话不懂，现在我稍微明白点什么意思，就是它是一个年幼的，主耶稣他愿意用的乃是一个幼小的，这表示谦卑的意思，就不要用一个大驴。马太福音说的一个驴和驴驹，就是妈妈和小的都在一起，但是耶稣骑的是那一个驴驹，是那个驴驹，是从来没有人骑过，很幼小，一般的驴啊，稍微的 长大一点才能够被人骑，或者干活了，或者驮东西，从来没有被人骑过，多么单纯啊，多么亲近啊，多么的这个没有人骑过的啊，多么的幼小，但是呢，总要用它，总要用它，没人骑过。耶稣就说呢，你可以解开，是拴在那里，拴在那里表示是有主的，它是有主人的，有主人的才拴在那里，它不是野驴跑来跑去。每一个驴驹都是有主人，拴在那里的。但是耶稣说你可以解开，把它牵来。所以小驴就不会自己到耶稣面前来，你要把它解开，你要把它牵来。这代表什么？我们出去工作，我们把它领到耶稣的面前，要牵来，解开牵来，牵到哪里来？牵到耶稣面前来。解开什么意思？让他得到释放。他是有主人的，他是被主人所拴住的。我们每个人也是这样，本来我们都是被世界的主人把我们拴住，虽然没有其只年幼的，但是也是被拴住的。你不能够自由去服侍主，只有把它解开。所以用什么解开？门徒是照着耶稣的话把它解开。所以能不能解开，能不能释放，能够来服侍主，是主的话的能力，耶稣的话的威力。所以门徒就这样做嘛。耶稣说你们就把它什么呀，解开牵来，不解开一定不能牵来。所以第一步工作是什么？解开然后牵来。所以底下耶稣还接着说，耶稣知道这件事啊，耶稣预先知道门徒一定心里面也有点为难，哪个家里的驴驹没有主人呢、啊？谁去这边就给人牵来呀、啊？所以耶稣就说了，若有人对你们说为什么做这件事，叫我们心里也会这么想，你叫我随便到张家李家去牵哪、啊、我也不敢牵，人家就说我是个偷驴的了，是不是、啊、很可能你是被定一个罪，你偷驴偷人家的东西。是、啊、耶稣预先知道就说了，如果有人问你为什么做这事，你们就说，大家一起念，主要用它，就这么简单，主要用它四个字。那底下呢耶稣说，那人是谁？那人就是这个驴驹的主人，这个人他一定是认识主。你只要说耶稣用那人呢、啊、必立时让你们前来。所以从前我们没有注意这一点，那人是一个真正爱主的人，那人是一个真正体贴主心的人。那人他觉得是不配，我有一个驴驹，今天耶稣要用，我立刻就给他。今天我们做父母的都是驴的主人，当主要用的时候，你肯不肯把你的儿子女儿，你所有的能不能给主？那人立刻就给主。他开始问他，你为什么拿我驴驹啊？为什么牵我家的驴驹啊？是不是？人家一问呢，他你就说这一句话。所以我们出去一定就是传主的话，这是最要紧的。主要用它，就这么有权柄，是主的话。而且就说明对这个小驴驹来讲，可以说是神预先所预定拣选的，就好比大卫一样，预定的预先拣选的，神分别为圣。所以主要用它，因为主要用它，这是负有重大的使命。所以这个那人就是驴驹主人，立刻就放他。底下他们就去了啊，第四节就开始顺服了，就去了。所以我们要出去做什么？做牵驴驹的工作。两个人同心合意，这很要紧。两个人同心，是吧？不要你到张村，他上李村，是不是？你上对面，他上左边，同心合意就去了。便看见一匹驴驹，对面村子一去看看，是吧？而且拴在门外街道上，就把它解开了。先是解开，因为耶稣说的嘛，解开就把它牵来了。在那里站着的人有几个，这家主啊还不是一个人，这一家子好几个人都在问了，说你们解驴驹做什么？做什么？有什么意思？什么用？为什么解我们家的驴驹啊？门徒就照着，你看第六节多好，门徒怎么样？所以我们要做这两个人，牵驴驹给主用，门徒就照着耶稣所说的话，你不用再加一个字，也不要减一个字。所以最有分量的话就是主自己的话，就照着耶稣的回答，耶稣所说的回答，那些人就任命他们先去了，就这么简单。你看这件事就做好了。到第六节底下，那这两个门徒呢，你看接下来他们多么的爱主，你看他们的行动啊， 所以我们要做这样的牵驴驹的人，不是牵来了一个毛驴给你，不是这样。你看接着怎么样，他们就把驴驹牵到耶稣那里，这个就提醒我们啊，我们千万要把驴驹牵到某某的权威那里去，也不要牵到我自己的面前，领人归己。你要牵到哪里？你要牵到耶稣那里，而且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小驴驹啊，还没有做鞍子呢，没有鞍子耶稣怎么骑啊？滑溜溜的，你说怎么骑？是不是？所以呢，就把自己的衣服，这表示什么呀？要尊荣主耶稣，衣服代表自己的尊荣。每个人都有自己很体面的衣服，这些这两个门柱，爱主到一个地步，不要把自己的一定是自己很好的外衣都脱掉啊，怎么样呢？搭在上面，耶稣就骑上啊，所以这是也是一个很难得难得的机会，哪有这么好的机会？你的衣服能够搭上，让耶稣能够骑在这个驴驹上，这两个门柱，我想他们一定很快乐，非常的觉得荣幸。有这么一个机会让他们抓住。底下接下来的我们先看这个第七节，还有一个字很要紧，耶稣就骑上。现在我们就该说这个小驴驹了，平常我们都很注意这小驴驹，也是很宝贝驴啊。一般呢有驴劲，驴性很大啊，撂蹶子不听话，跟惯了妈妈了，他不愿意跟生人的。这个小驴驹特别听话，这个小驴驹默默无声，这个小驴驹就跟着走，这个小驴驹就让耶稣骑上。什么叫让耶稣骑上？默默跟随，谦卑顺服，谦顺。所以驴驹没有别的，就是谦顺的意思，谦卑顺服，不然耶稣绝对骑不上。我们小的时候到香山呢就骑驴，那个时候五毛钱呢一个小时差不多，那我们就骑着玩了，就一个小时。有时候这驴也不听话，所以那个驴的主人老得跟着，哦哦哦，就拿个鞭子，是不是？要不然你就要掉下来了。这个小驴驹乖乖的让耶稣骑上。什么叫耶稣骑上？就是说我愿意谦卑顺服，让这一位荣耀的王把我骑上，主宰我的一生，管理我，统治我，主宰我，这叫骑上。我们常常不肯让主骑上，自己太高傲，太骄傲，太了不起，你就让耶稣骑不上。你不肯趴在地上，耶稣也没法骑。我们必须要趴在地上，那个小驴驹你趴在地上，耶稣很顺利的就骑上去，骑上。是这个能不能让耶稣骑上，就是我们肯不肯让这位主在我心中做王。所以我们到第七节为止，我们现在要翻过来看一下撒迦利亚书，耶稣这件事情骑着驴驹是怎么应验旧约先知的话。请翻一下撒迦利亚书九章九节，九章九节到十节，九节到十节，我们找到大家啊，快点啊，一起读九节到十节。西安的民呐、啊，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呐、啊，应当欢呼。看呐、啊，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实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就这两节圣经。西安的民呢，应当大大喜乐，所以这个话后来真应验了，大家都高呼啊，都欢呼啊，何塞纳何塞纳啊！耶路撒冷的民呢，应当欢呼，看呐、啊，你的王来到你这里。这是耶稣在世的这一个阶段里第一次这样的公开的宣告，他是要来的王。而且就是在众人反对他要杀害的时候，耶稣这么勇敢的，他接受人的欢迎，他接受众民对他的歌颂，对他的欢呼，耶稣接受，因为他的确就是一个王。他是什么王？你看他是公义的，主耶稣是公义的王啊，公义的王，而且是实行拯救的，他是实行拯救的王，他是谦谦和和的。主耶稣自己就是谦谦和和，所以我们做他的小驴驹，我们该很谦和和，谦和的，谦谦和和，就说耶稣是一个和平的王。等一下，我们第十节应该念一下，骑着驴驹，骑着驴就是驴的驹子，特别给你强调是什么驹子，就是小驴，小驴驹，平常叫小驴驹。第十节说，我必除灭以法莲的战车和耶路撒冷的战马，征战的弓也必除灭。底下一句说， 国讲和平，他的权柄得从这海管到那海，从大河管到地极。先知的预言常常是双重的，既讲到耶稣第一次来，那这时候应验了耶稣最后的时候进耶路撒冷，也指着是将来耶稣第二次来，那真正是向列国讲和平，而且他的权柄就是千年国度的时候，从这海管到那海，从大河管到地极。耶稣权柄多大？所以为什么耶稣公开这一次，就让人们认识这个耶稣，也就是耶稣在伤痛当中，就是让他们看到，你们就要把我钉十字架，因为你们不认识我是你们的王。你看耶稣是王啊，是公义的王，是和平的王，是拯救者，是千千和和骑着驴驹来的，完全应验先知的话。所以这么一个王，所以现在我们就看看他们把他耶稣把他骑上以后怎么样。接着看啊，十一章，我们接着看十一章马可福音十一章第八节，有许多人把衣服铺在路上，也有人把田间的树枝砍下来铺在路上，这个表示对主这种爱戴、拥护、尊敬、崇敬、欢迎。你看看最高的领袖元首，一个国家如果来到一个国家，那都是铺红地毯呢、那个时候没有红地毯，把衣服都铺在地上。是啊，我们不要自己的尊荣，我们都要欢迎他这位主。还有树枝，那当然小秘密的小树枝了，都铺在路上，都是表示欢迎的意思，欢迎。前些后随的人都喊着说，何尚呢，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这是不由己。为什么这么多人呢？前知后行，因为都来过节嘛，都来过节了，所以这么多的人，这么多来称颂神，称颂神，都是这句话。何尚呢，何尚呢，原意是什么？是求救的意思。在这里的话是什么意思？称颂，称颂，就是说这样一个公义的王，你人家根本没有，哪里有公义的王？世界上哪里找公义的王？和平的王，是公义的王，是吃喝的王，是奉差之来的王，上哪找去？所以配得人们称颂，应当称颂他，所以大家都在称颂。哎，第十节说，那将要来的我主大卫之国是应当称颂的。那马太福音说是那个大卫的子孙，耶稣就是大卫的子孙，要建立的国就是大卫的国。大卫的国是指着什么呀？就指着弥赛亚的国度要来到，怎么不称颂呢？是应当称颂的啊！大家都称颂神啊，称颂神，而且是高高在上，何尚呢？高高在上。那在众人称颂当中，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在称颂呢？大家看一下路加福音啊，路加福音十九章，路加福音十九章三十九节到四十节。十九章三十九到四十，大家正在呼喊的时候啊，这个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三十八节说，十九章啊，十九章三十八节，在天上有和平，在至高之处有荣光。三十九节，你看众人中有几个法利赛人，高兴吗？不高兴。有没有称颂啊？根本不称颂。他们对耶稣说，夫子，责备你的门徒吧。意思说大喊大叫做什么？他们都不高兴。结果耶稣怎么回答？大家念四十节啊，一起念四十节。耶稣说，我告诉你们，若是他们闭口不说，这些石头必要呼叫起来。你们大家不能石头都要赞美神，那就可见的这些法利赛还不如石头，心刚硬到极点。石头是根本没有感情的，是个死的东西。石头都要赞美神，你们都不会赞美神，还要责备人，还要叫耶稣来，请耶稣夫子来责备你的门徒，是不是？所以我们的心如果是刚硬像法利赛人，你就不会赞美。所以我们大家应该赞美，你不好好赞美，你就是法利赛人一样。为什么？因为嫉妒。你是什么原因？你们大家都称颂他了，那我们的公会这些都万马哥呀，我们这最高领袖啊，祭司啊，祭司长啊，文士、法利赛人呐、我们是又有学问又有地位，宗教领袖，摸哪个呀？嫉妒，不高兴。一个人有嫉妒，就是不愿意赞美，不愿意称颂神。所以耶稣所说，意思这些人如果闭口的话，不能闭口。所以我们该称颂要好好称颂神。你闭口的话，吃都要呼叫。所以耶稣不也说吗？ 他神可以从石头当中兴起，也不来很子孙的。我们要敬畏他，我们要称颂他。那这个呢？可惜，这些人虽然是这么称颂神，但是啊，也不过这一刹那之间就过去了。等到耶稣上十字架啊，上十字架之前，除掉他，也是这帮人，也是这帮人。所以耶稣深深知道，耶稣在马太福音23章曾经提过，这个时候也是耶稣刚刚接受过人的欢迎。马太福音21章啊，就是骑驴驹进耶路撒冷，受到人的称颂欢迎。等到23章末了，你看看耶稣说了几句话。23章的末了，就是说明什么呀？就说明耶稣知道，你们虽然这样的称颂我，耶稣是公开的，等于让人知道他是这位再来的王，他是公义的王、和平的王。但是耶稣知道，你们只有最后经过了大灾难，经过了苦难，有一天才真正的第二次说奉主名来是应称的。那就是大家看37到39，马太福音23章37到39，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你常杀害先知，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下面大家念，看哪、你们的家成为荒场，留给你们。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你们不得再见我，只等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所以这句话就说明耶稣就清楚的预言，你们这一次的称颂我，这还是在口头的称颂，有一天就是你们经过了耶路撒冷，成为荒场，大大的荒废，被神管教，长期被掳，只等到有一天耶稣你们不得再见我，因为耶稣升天了嘛，耶稣受难钉死死里复活升天了，不得再见我，只等到有一天你们说奉主名来是应当称颂的。这个就不是指着当时了，是指着什么呀？是指着最后主第二次再来，当以色列家真正的在走投无路痛苦到极点的时候，他们认罪悔改，仰望所扎的，那个时候真正的承认弥赛亚，你来吧，你是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真正从心里。所以今天你我也是这样，我们主也不要我们口头称颂，让我们经过主，跟主同死同复活，让我们经过苦难，经过磨练，让我们真正从内心里面被主归回，让我们的心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那个时候才是真心。那我们这一段就到此啊，我们看那还有11节，大家看11节，耶稣就进了耶路撒冷，是不是吗？听着驴驹就进来了。所以耶稣进耶路撒冷是应验先知的话，耶稣进耶路撒冷是骑着驴驹进耶路撒冷，就向人们宣告他是那一个真正的公义的王、和平的王。但是呢，耶稣还是卑卑微微的。所以耶稣进了耶路撒冷，并没有马上就住在耶路撒冷。大家想想什么原因？入了圣殿，也进了圣殿，就是骑驴进耶路撒冷以后，大家欢迎他，然后耶稣就进圣殿看了看，没有在耶路撒冷住。耶路撒冷震恶滔天，耶路撒冷充满了这个什么呀？充满了像火药一样的大爆炸，这样的记恨耶稣，恼怒耶稣，要杀耶稣。耶稣没有进去圣殿，耶稣也不进去，为什么呀？一下就知道了，耶稣看见了圣殿里面的污秽罪恶，他进了耶路撒冷，入了圣殿，周围看了各样物件，但是天色已晚，耶稣没有做事，看了看，耶稣看在眼里，记在心上。耶稣知道这个耶路撒冷这个圣殿里面多么的污秽罪恶。结果天色已晚，耶稣就带着12个门徒出城去了，宁可住在城外伯大尼一个小小的一个家庭，耶稣不住在你的圣殿里面，因为你的圣殿太污秽。耶稣出去了，我想这一夜耶稣不知道怎样的覆盖下祷告，在灵里有所看见，他的心多么沉重。耶稣灵，当然在约翰福音2章，耶稣开头也曾经进过耶路撒冷，接近过圣殿，所以可见的不是一次。在约翰福音2章就讲耶稣曾经是接近过圣殿，圣殿里面充满了污秽。那就到此为止，就告诉我们耶稣进了耶路撒冷，进了圣殿也看了看，但是他没有住在那里，什么原因我们应该明白。 为什么没有住在那里？没有耶稣的地方可住，里面充满了罪恶，充满了兑换银钱的，充满了牛羊鸽子，充满了这个是什么呀？充满了这个买卖的地方，哪有耶稣住的地方？是耶稣出城，耶稣出城。下面一段我们看一下，12到14，无花果树被咒诅，这件事有教训，有教训，有预言。这一段里包括教训和预言两个方面。第二天，我们去看这个12节到14节，很短这一段，但这段是有教训，这段应该和20节连在一起。那我们就按照次序，这么按照节奏，这么一段一段看下来。这段是什么？第二天早晨，耶稣起来了，耶稣呢就从伯大尼出来，耶稣饿了。圣经很少这么提，在这里特别提，耶稣饿了，这表明耶稣有人性，他有人性的软弱，人也会可能会饿。你不吃东西你就会饿，耶稣可见的没有早上起来根本没有吃东西他就出来了，耶稣每天都是这样，天没有亮他就出来出城祷告。现在呢，他来到一个无花果树的底下，耶稣饿了，当然耶稣希望来到这里什么，远远的看见一棵无花果树，那当然耶稣的目的什么，希望在这里能找到果子吃，这个在犹太人是家常便饭的，随便的树上的果子都可以吃的，生命记23章不提吗？可以吃，只是你不能够什么，你不能够装在器皿里头，谁家的果子彼此的都可以吃的。耶稣当然是巴不得能够吃，但这个灵意更宝贵了。耶稣饿了，耶稣饿了。今天你我应该做结果子的无花果树，能让主得到满足。主饿了什么意思？他巴不得我们能够结果子满足他，无花果没有别的，这个树就是为了结果子。在诗诗记第9章也讲到，那个结出什么神和人喜的美果，让人神人都能够享受果子吃。足饿了，但是呢，你看下面13节、远远的看见一棵无花果。那这棵无花果只能远看，远看很好，你看没有，树上有叶子，好茂盛啊，有叶子。耶稣就往那里去了，或者在树上可以找着什么，所以耶稣是对这个无花果树是有一个盼望。就好比你我一样，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做无花果树结果子，来到你这个树盼望能找到果子，到了树下竟找不着什么，不过有叶子，因为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那这点呢，我们就要知道这一个犹太人的这个无花果可能到处无花果都是一样，是什么呢？有叶子就有果子，果叶是同时生长，这个是一般的常识，我们应该知道。这无花果其实为什么叫无花果？实际它的花是隐藏，也并不是没有花，隐藏根本看不见，它就结了，它就开了花了，结了果了，是吧？有叶果是同时生长的。虽然这句话说什么呢？大家看，因为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就是还没有完全成熟。因为什么叫收无花果？就是无花果这个树上的果子全部成熟了，那么它就要收割了，就收获了，就要摘下来。但是起码有这么多叶子，应该有很多果子，这是绝对肯定的。你至少有果子吧，你至少也有熟的或者没熟的，那哪怕有几个呢，让耶稣吃一吃享受享受，这是找不着什么。所以这棵无花果是个太奇特的了，这个就是什么？只有叶没有果子，所以这就代表第一，代表犹太人，预表犹太人。所以最后你看耶稣说什么？耶稣就对这个树说：“从今以后没有人吃你的果子，你没有果子嘛，没有人吃你的果子。”他的门徒也听见了。结果20节，大家看，早晨他们从那里经过，看见无花果树连根都枯干了。耶稣一句话，这无花果整个枯干，连根枯干。因为它根上就有问题，根本上的问题是什么？有叶无果，是一个反常的现象。这样的基督徒只有表面，远看不错，就只供啊远什么呀？远看不得近赏，你一近你往走近一点一看不行的。所以我们呢，我们做基督徒也是，远远看是代表什么意思？从前我们也注意这两个字，远远的看见，就是说乍一看。远远看这个人真不错，这个姊妹真很好，你看行为不错，叶子代表行为， 惹的，但是你行为很好，你一个真果子没有，这代表文士法利赛人吧，犹太人的光景，没有真正的果子，就是说没有真正的悔改。什么叫结果子？悔改，当然也不可能领别人悔改了，没有真的悔改就是没有果子。第二，第一是预表犹太人，第二代表什么？假善的基督徒可以代表我们，我们常常有伪善，有伪装，外表让人看见这么好，外表看着是满了叶子，远远看也特别好，哎，我都愿意去，我也愿意跑过去，但是一近看不得了，一个果子都找不到，这个太叫主伤心了。所以耶稣饿了，耶稣饿了。所以在约翰福音十九章二十八节提到耶稣渴了，耶稣在十字架上十架七言有一句话，只有三个字啊，三个，我渴了。什么叫我渴了？耶稣渴什么？他们马上就拿醋给耶稣喝，耶稣真的就是渴的，这个是钉十字架的人是最渴，为什么？因为他的血全部都一滴滴流尽，是渴。但是这个渴的意思是耶稣渴什么？他渴千千万万亿万万的灵魂，他渴你我快快爱他，快快来去传福音，都渴什么呀？是不是？所以今天耶稣饿了，耶稣渴了，这个实在是我们要从今天的圣经里让我们听见上面的呼声。耶稣饿了，他巴不得在你身在我身能够找到果子，可别让主失望，在你我身上找不到。所以路加福音十三章耶稣曾经作为一个比喻，这我们比较熟悉啊，路加福音十三章耶稣怎么做一个比喻呢？就讲到有一棵无花果树啊，也是找不到果子吃，六节到九节。那这个比喻我想今天我们也把它借用看一下，我们不说一个果子都找不到的，但是我们要像这棵无花果，主还给我们机会。我们看一下，于是用比喻说，十三章六节到九节，一个人有一棵无花果树栽在葡萄园里，他来到树前找果子却找不到，也是叫这个主人灰心失望，找不到，就对管园的说，看哪，我这三年来到这无花果树前找果子竟找不到，蒙恩三年了，栽了他三年白栽，找不到果子。意思只说什么，把它砍了，隔离白占地图呢？所以不结果子什么意思？我们也明白，就是白占地图，就是没有为主结果子。那第一个意思当然是我们应该悔改，结出悔改的果子来，像施洗约翰所说的，你要结果子与悔改的心相称。第二意思就是你要为主结果子，领人悔改呀。所以耶稣砍了吧，何必白占地图呢？但是管园的人就说了，就好像求一下，求情通融一下，主啊，今年且留着，等我周围掘开土加上粪，我先是功夫，那付点代价，那掘开土，好好的经过痛悔，啊，震动震动，以后呢，若结果子便罢，不然再把它砍下来。就是对这棵无花果，主还给他机会，但是对犹太人来讲，后来犹太人就是亡国呀，亡国，所以连根都枯干，就是这个意思，犹太人真的亡国了。死不悔改永远不悔改的人，假冒的基督徒也是同样这样，只能砍下来，不砍下来也就是连根枯干，一点用都没有了。啊，就是这一段我想对我们的教训很大，求主怜悯，让我们不要做满了叶子，远远的看可好了，可漂亮了，可有见证了，实际没有果子啊，没有果子，让主伤心，让主失望。耶稣饿了。那底下我们看啊，第十五节到十九节这一小段，这一段就是十五到十八吧。耶稣洁净圣殿，这是第二天的事情了。头一天耶稣就进了圣殿，耶稣周围看了看，哪样耶稣看见？哪个人在做买卖？哪个人里面生意经？哪个人在那里兑换银钱？哪个人在那里卖牛羊鸽子？我们知道这里也有一个背景是什么呢？就是犹太人他们是这样的啊，因为不是嘛，根据摩西的律法里也是这样讲，你们过节的时候，你们离你们的离这个神拣选选择的地方远的话，你们可以带着银子来，然后你们到了神选择的地方留名的地方，你们就可以花钱来买了牛羊鸽子，那么你可以献祭，是吧？所以耶路撒冷再有兑换银钱的地方，也应该有卖牛羊鸽子的地方，但是你不能在圣殿里做买卖。问题在这里了，圣殿是什么地方？ 是敬拜神的殿，是万国祷告的殿，他们却把这个殿变成了什么呀？变成了买卖中心，变成一个中心了，市场。所以耶稣怎么不记恨？耶稣发易怒，耶稣发怒。但四福音都讲的不一样啊，有的讲的耶稣拿着绳子变成电来赶他们。所以我们看一下十五节啊，十五节，耶稣来到耶路撒冷，耶稣进入圣殿，这可是最后一次了，因为耶稣就要受难了，耶稣就要离开他们了，进了圣殿。耶稣关心圣殿的什么问题？圣洁的问题。这个圣殿，这个殿什么意思？是万国祷告的殿。这个殿什么意思？神居住的所在，敬拜神的地方。但是他们这个殿成了什么地方？是耶稣一天内赶呢，把店里的做买卖的人把他赶出去。你看看耶稣是不是发怒？做买卖的人在这里面，一天做生意，这哪像个圣殿？注重是银钱兑换，是吧？推倒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兑换银钱，这个桌子兑换银钱利息大，那个利息小，这个怎么样，那个怎么样，大家比赛争竞争，在做生意。还有卖鸽子人的凳子都给你推翻，都给你推倒，也不许人拿着什么器具从圣殿里经过。你可以在别的地方做买卖，你跑到圣殿里面来，不可以。耶稣禁止。十七节，便教训他们说，经上不是记着说，我的殿必成为万国祷告的殿吗？这就是我们每个月都念的以赛亚书五十六章，万国祷告的殿。以赛亚五十六章，甚至于神说什么？你们外邦人，你们只要与神联合，与神联合，你们真正与神联合，能够遵守主的道的话，你们外邦人在神的殿中都有份，都被纪念。所以这个殿是万国祷告的殿，只要你进前圣洁，不能够成为什么，把这个殿糟蹋了，成了贼窝。这个里面没有写贼窝，也写了，下面不是吗？你们倒使他成为什么贼窝了，不叫圣殿，改名吧，叫贼窝。很难听不难听，是吧？这个贼窝是什么？就我们的心呐、啊，我们的心。圣经念了半天，根本在胡思乱想。我也念的时候，比如一件重担在我身上，我念圣经等于没有念，我气死了，我重念。后来我怎么念了半天，我都不知道念的是什么，贼窝里面忙忙碌碌，自立烦恼，像马大一样，是个贼窝。我的殿必成为万国祷告的殿。所以神非常，主耶稣非常看重圣殿，让我们真正心灵要圣洁啊，要洁净。所以那这一段就告诉我们，我们连起来看，主所要用的人是什么？第一段是谦和的人，像小驴驹。这一段呢，圣洁，谦和圣洁才能给主用。给主用的人一定结果子，结果子啊，做无花果树，做结果子的无花果树，多做的结果子让神人享受，这个多好，是吧？而不要做一个被咒诅的无花果树。这个殿应该成什么殿？是万国祷告的殿，是敬拜神的地方。结果十八节，我们把祭司长文士气死了，他们恼怒啊，听见这话，不想发誓要除灭耶稣，但是又怕他，因为众人都稀奇他的教训。在这一段的同时啊，大家知道吗？马太福音二十一章，我们看一下，就是在这个圣殿里面，马太福音二十一章，耶稣不但是洁净圣殿，而且在圣殿里面，耶稣又医治了殿里面的瞎子瘸子。你看多可怜，殿里面除了瞎子就是瘸子，瞎子等于不明白主的旨意，糊里糊涂，什么都看不见。二十一章，马太福音二十一章的第十四节，十四节，在殿里有瞎子瘸子到耶稣跟前，他就治好了他们。这个圣殿多可怜呢、这些人根本不关心，可能瞎子瘸子在这里很久了，没有人关心他们，眼睛看不见，他们是个瘸子，没人把他们带去治病，也没有去请耶稣。但是这两个这几个这些个人呢，没有说多少啊，瞎子瘸子到耶稣跟前，他们看见了耶稣，他们渴慕耶稣的医治，结果呢他治好了他们。你去注意瞎子瘸子蒙恩，在圣，所以耶稣来到圣殿里，什么人不蒙恩，什么人蒙恩，我们要看到不蒙恩的人，那当然了， 这些个兑换银钱做买卖生意把他们都赶走，这是一等人。第二等人就是瞎子瘸子蒙恩的。怎么蒙恩呢？因为他们太苦了，看看不见，走走不动，苦不苦？是不是？但是他们到什么耶稣跟前，结果耶稣就医治了。所以耶稣在圣殿里面做洁净工作，做医治的工作，耶稣来了。所以我们要把耶稣请到我们的心里的殿里来，请到我们的神的家里来，洁净做医治的工作。祭司长文士呢，你下面再看啊，看见耶稣所行的奇事，又见小孩子在殿里喊着。所以殿里还有一等人，什么人？小孩子啊，刚才是在街上啊，大家唱和撒那欢迎耶稣，现在你知道在圣殿里有什么？有小孩子。小孩子是最天真的，耶稣最喜爱小孩。圣殿里有一班小孩子在殿里喊着说，和撒那归于大卫的子孙，你说多可爱呀、啊！你听见小孩子唱歌就特别高兴。我每一次看见小孩子唱歌，我有时候伸着脖子我都要站起来了，我就特别觉得小孩子主也最喜爱，是不是多么天真，天真无瑕，是吧？所以他们在称颂耶稣，还在继续称颂啊，就等于是不是？前面不是人家都称颂，他们还在喊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就拿一些个祭司长文士这些个宗教的领袖们怎么样？恼怒不高兴，你们越唱我越不高兴，为什么呀？没有歌颂他，他就不高兴，嫉妒，而且对他说，对耶稣说，这些人，这个十六节十七节我们大家都要看，因为这一段马可福音没有，是吧？我们要把它补充进去，就对他说，这些人所说的你听见没有？就问耶稣，意思说你怎么不制止这些小孩子怎么乱嚷乱叫。所以一个人烦恼的人呢，他没有一个听不清，他觉得小孩子唱歌一定是乱嚷乱叫了，他不高兴。你听见没有？意思说你怎么不管呢？耶稣说什么？你看，耶稣说是的，经常说你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完全的赞美的话，这个在诗篇第八篇引用这个话。那你说建立了能力，完全的赞美的话，你们没有念过吗？你看耶稣反倒去责问他们了，你没念过啊？这个话不是应验在你们眼前吗？于是离开他们，出场不利的啊，就这一段，那我们补充。所以我们就看见啊，就是主来，什么人欢迎，什么人被赶走，什么人得医治，什么人在殿里赞美，什么人小孩子。所以我们要做小孩子，我们要像那瞎子瘸子一样求医治，结果得到医治没有？得到了医治，就蒙恩典了。所以我们现在看，接着我们翻回来还是十八节，祭司长和文士听见这话，就想法子要除灭耶稣，却又怕他，又要除灭又怕他。因为什么？因为众人都吸取他的教训，怕群众啊，实际上众人都以耶稣注意耶稣的教训，宝贝耶稣的教训，所以他就害怕啊。但是最终他们还是要除灭耶稣。第十九节我们看，十九节给我们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大家念，每天晚上耶稣出城去，这是在路加福音二十一章，路加福音二十一章讲得更详细，二十一章的三十七节，大家听我念，路加福音二十一章的三十七节，这里怎么说啊？三十七节啊，耶稣每日在殿里教训人，每夜出城，在一座山名叫橄榄山住宿。众百姓清早上圣殿，到耶稣那里听他讲道。每天夜里耶稣都出去，每天白天他又在殿里教训人。耶稣你看看出去干什么？橄榄山，在那里住，在那里祷告，在那里亲近神，在那里与父合一，与父相连，是这样的。所以这些圣经为什么写在这里，就告诉我们耶稣在最后一周当中是这么有权柄有能力，又咒诅无花果树，又是骑驴进耶路撒冷受到这么大欢迎，又是洁净圣殿，这么有权柄，能力在哪里？能力的所在就是每天晚上出城去。我们不肯出城，睡了个香在屋子里面不肯出城，出城代表什么？去守望祷告，去警醒，上橄榄山，是不是？每天他就出城去，这就是主耶稣权柄的所在。下面一段我们看二十节到二十六节，二十到二十六，这一段是什么？祷告的能力， 告诉我们祷告的能力是什么。因为这一段是门徒在彼得呀，彼得在问耶稣说，为什么这无花果树怎么样一下就枯干了呢？早晨他们从那里经过，看见无花果树连根都枯干了，这当然又一天了，是吧？连根都枯干了。彼得就想起耶稣的话来，就对他说，拉比，你看，请看，你所咒诅的无花果树已经枯干了。下面耶稣借着这件事情给他们一个教训。所以无花果树，这个无花果树被咒诅有几个方面。第一，刚才我们说了，是关系犹太人的预言，这个树被咒诅就是预言犹太人不蒙恩被弃了，因为他们把耶稣钉十字架，他们没有果子，只有叶子，只注重外面，是注重礼仪，注重皮毛，注重经文，而没有注重实际真正的爱主悔改。那么第二个教训就这里耶稣对他们说的，就通过这件事耶稣对他们说什么，22节，耶稣回答说，你们当信服神，就是说这个无花果树怎么样忽然间就枯干呢？就是信心，信心的祷告，信心祷告的能力。耶稣说，你们当服人，我实在告诉你们，无论何人对着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他若心里不疑惑，只信他所说的必成就，必给他成了。这不是耶稣教导门徒，你们要学会了怎么样用信心祷告。信心祷告的一个果效啊，甚至于山都能挪开，何况一棵无花果树何况一棵无花果树立刻就枯干。那就教导门徒，你们要有这样信心的祷告。但是我们知道什么是信心，这个信心是你是根据神的允许和旨意的信心，而不是糊涂的信心。那我现在随便掉一个山挪开，不是这意思。这个山是什么意思？这个山是代表你在神旨意中明白神的旨意，你要求神把这个拦阻拿掉，那么神就把这个拦阻拿掉，这就是这个山。挪开此地，你不疑惑，你信所说的成就。所以信心的祷告要加上一句，要明白神的旨意的祷告，那是信心的祷告，不是糊里糊涂。所以我们不能够片面的抓住耶稣一句话我们就祷告吧，那么哪个山挪开了？约翰一书五章14-15节就告诉我们了，我们所求于主的，你只怎么样，你在神旨意中的祷告就无不得着。约翰一书第五章14-15节，我们若照他旨意求什么，这句话很要紧，大家记下来就行了，不用找了。约翰一书五章14-15节，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那就是说你的祷告不是糊里糊涂啊，乱求，你乱求，你这个祷告你多大的信心也不是真的信心。真的信心是根据神的允许，是根据神的旨意，这个是信心。世界人他们乱讲，他们那叫迷信，那怎么根本不是信心。所以说照神旨意求就得了，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信。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所以最后那句话，照着神的旨意求，那这座山就能挪开。现在挡在我们面前不是有一座大山吗？我们可以奉主的命信心的祷告，这个山就能挪开。所以在撒迦利亚书说，大山呐、啊，你在所罗巴伯面前要变为什么平地？大山在所罗巴伯，为什么？因为所罗巴伯手拿线砣，你要知道所罗巴伯手拿线砣呀，有主的话啊，那么就能够变成平地。所以这就是耶稣这个教训，这是一点啊。就是我们祷告要在哪里？第一，就是你在神旨意中，你信心的祷告就能够有果效。那么这是第一点。也可以说包括两个方面，信心，神的旨意加上信心，你明白神的旨意，你要信心的祷告不疑惑，那么就会看见果效。那么第三点是什么？大家接着看啊，24节是告诉我们，就是包括前面的意思，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就必得着。所以信心很要紧。那么是25节以后呢，又一个条件，我们祷告怎么有果效？饶恕人。你看看耶稣在这里特别提到一点，你要饶恕人，你心里还耿耿于心，把你的姊妹弟兄揪在你心里面，那你这个祷告不蒙悦纳。就是25节26节两节，耶稣说，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若想起来有人得罪你啊，还不是你得罪人，你更应该认罪了。我们常常 得罪人就随便得罪，骂完了就没事了，嘴巴一擦从来认罪。这里耶稣说，你如果有人得罪你，你如果想起来，你都当饶恕他，好叫什么？好像你们在天上的父也饶恕你们的过犯。马太福音第五章更厉害，告诉我们，你把你礼物先放下，你要献礼物给神，你要奉献，放下你去与他和好。那也是说，如果人家得罪你，人家得罪我们，我们都主动，我们常常没有做到，那你不高兴不高兴的，不是我得罪你，我也不理你好了，是不是？但是这里说，那得你都要饶恕。底下二十六节大家念，请大家念啊，你们若不饶恕人，你们在天上的父也不饶恕你们的过犯。那你祷告有用吗？绝对没有用，主都不饶恕你过犯，你祷告什么？所以我们做一个守望者呀，要宽阔的心呐，天天要饶恕人，不能对这个记仇，对那个耿耿于心，老是不高兴人啊，跟人有意见，那就是你有意见就是不饶恕人，心里老是咯噔的在里面啊。所以这一段完了啊，就是到此为止。那这一段不是吗？二十节到二十六节，就是和前面一段有关系。耶稣咒诅无花果树那一段，从这一段里，耶稣对门徒的教训，是吧？一面是指有预言的性质在里面，一面告诉我们对我们祷告有教训。什么教训？明白神旨意的祷告，凭信心的祷告，最后就是饶恕人的祷告，那你就会看见有果效，这座山都能挪开。好，我们看最后一段，最后一段就是二十七节到三十二节，智慧胜敌。这段真是看见主耶稣蛮有智慧，怎么样来胜过他的仇敌。他们又来到耶路撒冷，耶稣在殿里行走的时候，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进前来，这些人来就是没怀好意啊，来者呀就是有目的，就是什么呀，就是来抓耶稣的把柄，就说明从这个问话里面说明什么。他说什么？问他说，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给你这权柄的是谁呢？你听话就可以看出对耶稣的权柄是非常非常的不服气，你哪来的权柄？你仗什么权柄？谁给你这个权柄？又嫉妒又不服又记恨，满怀记恨，也说明他们要维护自己的权柄，不肯放弃自己的权柄和地位来责问耶稣。耶稣呢？耶稣不正面回答，你看耶稣多智慧。所以有的时候他正问你，你不要正面回答啊，因为什么？耶稣如果正面回答，他们根本也不服气，也没有用。耶稣怎么说？耶稣对他们说，我要问你们一句话。哎，耶稣转过来问他们，这就是主的得胜啊，主的智慧。你们回答我，我就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事。耶稣问他们了，约翰的洗礼是从天上来的还是人间来的？你们可以回答。耶稣为什么提起约翰来？第一点是因为约翰在当初所有的以色列人当中是非常有权威的，约翰很有能力，他是耶稣的开路先锋，他是领人悔改，让人认识基督。约翰一个神迹没有行，但耶稣约翰指着耶稣所说的话都应验了。所以他提出，因为这个什么原因耶稣提起约翰？因为约翰在所有的群众的心里，以色列人心里面呢是很有分量的，那就是说明没有问题，约翰绝对的权柄是从神来的，大家都承认，那么你们这些个法利赛人也不得不承认了。第二点，耶稣为什么提约翰呢？因为他和耶稣有密切的关系，既然约翰的权柄都是从神来的，那何况耶稣了？因为耶稣比约翰更大，约翰自己都见了，那在我以后来的比我更什么更大，是的，那就是堵他们的口嘛，让你们有什么可说的。所以耶稣，我问你们一件事，约翰洗礼从哪里来的这个权柄？他们彼此商量，你看回答一件事还得商量半天，你就知道这些人诡诈到什么程度。嗯，他们彼此商议说，我们如果说从天上来的，他彼此你为什么不信呢？因为本来约翰权柄是从天上来的啊，如果说从人间来，又怕百姓，因为百姓都承认认什么，众人都什么，众人真以约翰为先知啊，约翰是个大先知啊，所以他们怎么样？于是他们就回答说，我们不知道，你看看这个是他们的耻辱啊，多大的耻辱啊，这个是堂堂的祭司长文士长老，现在在耶稣的面前只能回答一个我们不知道， 不蒙过。他们本来想圣母耶稣一筹，现在呢结果反倒蒙羞，我们不知道。那么耶稣说，好啊，我也不告诉你们我占卜什么权柄做这事。耶稣的权柄不言而喻，还用说，当然是从神来的权柄。那从这些也说明他们多么的嫉妒耶稣，记恨耶稣，所以最后就是把耶稣要置于死地。但是主耶稣呢，主耶稣你看受难周的这一周所做的每一件事，第一点我就看见我们的主是多么的大无畏，勇敢面对，而且坚定的遵循神的旨意，一点都没有躲避啊，像我们拐着弯走啊，逃避啊，他都没有，他坚定的遵循神的旨意，按着真理来回答。也说明这些的仇敌他们是什么呀，惧怕真理，也不敢面对真理。明明约翰的权柄是从神来，他们都不敢说，就叫做不敢面对真理，也不敢承认真理，只能说个不知道。不知道就是就等于是蒙羞失败，只好捂自己的嘴。也说明他们拒绝真理，对耶稣是这样的一个态度。连约翰他都不承认，他都不敢说一个正确的回答，何况对耶稣呢？就说明他们对耶稣的态度更清楚了。所以我们就看到主耶稣的权柄是从哪里来的，更证明耶稣是完全神给他权柄，因为耶稣从始至终顺服神的旨意。所以说权柄哪里来的，他与父合一，他谦卑顺服神的旨意到底，他服神的权柄，而且他每天夜里他都出去与父神亲近，与父联合，所以他得到能力，得到权柄啊！他天天都在遵循神的旨意，虽然他面对着死，面对着十字架就要上哥哥他，他还是这样不逃避，而且尽自己该做的事情，洁净圣殿，纪念经上的话，骑着驴驹公开的进入耶路撒冷，那真是作为一个王啊进入耶路撒冷。所以这些就是看见要我们效法。那对于我们来讲呢，那就是我们要做一个合主用的人。怎么合主用？谦顺圣洁，那你才会结果子，那你才会有权利，那我们才能够成为万国祷告的殿。那我们要做什么？我们要做那只小驴驹，让耶稣骑上，谦卑圣洁合主用。我们做这个圣殿，让这位主进到我们的圣殿，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万国祷告的殿，也必须圣洁，也必须圣洁。我们要做什么？我们要做那一棵结果子的无花果，无花果树，能够满足主的饥饿，让人们能够吃饱，不要做那个被咒诅的只有叶子没有果子的虚虚假假，没点真东西，叶子很多茂茂盛盛，人看见人不错，我们在那活人就叶子多极了，好茂盛啊，远远的看很好，一近看就不得了，一个果子找不到。所以求主怜悯，让我们都不要白占地图，让我们能够为主结果子，让我们更是效法主耶稣在受难的前夕他是怎样的坚定的勇敢的遵循神的旨意，做成父的功。好，我们今天